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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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轻松愉快的半小时就从每天的绝妙当家开始。朋友你好，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赞美双响炮今天陪伴你30分钟。
好诶，一月份的通关密语你记起来了吗？
一开头，
一开头，
一举成名天下知，
一开头知结尾，这样有人会知道吗？
知
啊，是今天呢很有趣，刚好是日本的成人之日。他们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会为满20岁的青年呢、举办成年礼。
这很像我们中国的古礼啊。
是的，不管是在中国、在日本、在世界各地，成年都代表一种成熟的象征。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啦。当然我们每个人可以长得这么大，然后可以让天下都知道我们的名字，那是背后有多少人的努力啊。所以我们长大的同时不要忘记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哦。一月份的通关密语，
一举成名天下知。
今天呢是动绝妙的日子，我们要来聊聊篮球。那今天的名人名言当然也跟篮球很有关系啦。
林书豪所说的这段话，我打球的动机是追求永恒的快乐，不是输赢的快乐。
我想林书豪就不用再多做介绍了吧，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前一阵子呢，他也有去录制这就是灌篮这个节目，担任当中的导师。那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他打球的动机呢，是追求一个长久的永恒的快乐，而不只是这一场我输或这一场我赢的快乐而已哦。所以林书豪提醒我们，打球真正的动机是
追求永恒的快乐，而不是输赢的快乐。
希望我们都可以乐在运动哦。
绝妙轻松一下。
一位篮球员的左手两根手指伤得很厉害，球赛结束后他赶紧去找医生接受治疗。
医生啊，我的手康复后能不能弹钢琴呢？
别担心，一定可以的。
真的吗？那真是个奇迹了。医生啊，我以前从来都不会弹钢琴哎。
春天说夏天比我浮躁，夏天说秋天比我消沉，秋天说冬天比我冷酷，冬天说春天比我浅薄。不管四季变化如何，绝妙当家一年365天天天陪伴你。
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规律运动不可少，欢迎收听动绝妙。朋友你好，我是张赞。今天张赞邀请到了奇来颂扬的主持人许精灵来到我们当中。 Hello 精灵。
嗨，你好。
精灵来到我们当中，你就知道我们一定又要来聊
篮球。
没错，因为精灵呢除了是我们奇来颂扬这个诗歌敬拜节目的主持人之外，他也是热爱篮球的运动好手。虽然最近你才因为打篮球有一点受伤，是不是？
对。
不过为了喜爱的篮球也是值得的吧。
是的。
好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去年在中国还有亚洲都非常风行的一个电视节目， 叫做《这就是灌篮》哦，这个节目很火红，因为他邀请到了非常有名的人来当他的评审导师。其中呢就有像是 NBA 的球星林书豪，还有 CBA 的球星郭艾伦，热爱打篮球的音乐人
是
周杰伦，最后一位呢是中国的戏剧偶像李易峰，他们四位呢担任重量级的指导老师。虽然不一定他们的球技都是非常厉害啦，不过他们都非常有名啊。那当然这个林书豪跟郭艾伦不用讲，他们都是职业的球员。那这个这就是灌篮这个节目其实很有趣啊，听说金宁为了录制今天的节目也回家恶补了一下观看的这个感觉如何？
我是有看那个前面在海选的时候
啊，
尤其是他是有那个分成一对一 PK 的赛制，
直接单挑，
你就可以看到诶，各个不同参赛选手他们的技巧，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可能你是专科的，跟你是玩街头篮球的那个打出来的篮球是不太一样的哦。
是，这也蛮有趣的哦。我们其实就可以先从这里来谈，因为其实，在节目当中好像也有安排一些时候是所谓这种好像科班出身的啊，就是打正规篮球比赛啊，在校队里面啊，或者是职业篮球队里面比赛的人，来跟所谓这个街头篮球，就是在这个街头上面打篮球的人来做一个比赛抗衡。结果呢，就发现，其实真的各有优劣啦，
没错，
各有优劣。那就金宁自己来说，你认为？你有参加过正规的这种系队的练习，那跟一般就是跟我啊跟我跟同事打的这种我们就姑且称为街头篮球吧，这种正规篮球跟街头篮球有什么差别呢？
我觉得就是个人的那一种风格吧。因为讲到街头篮球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提到所谓的花式篮球。
花式篮球，就是在加入了一些有点像表演性质的东西。
表演性质，然后会有更多的节奏感。
是，
可能是会搭配音乐去做一些动作。
对，有些动作可能还比较挑衅一点点。
是的，然后以及一些灌篮的技巧等等的。所以你可以在花式篮球上面看到这一些人，他们非常厉害。等于是把篮球做成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艺术的展现咯。
是，从原本运动的层次好像提升到一种艺术的层次来了。
对，在视觉上面其实是非常具有效果的。
是。
那当然相较之下走专科出来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漂亮的
花俏的东西
漂亮的画面。
但是其实在这就是灌篮里面有一集这个张宁啊，这一位也是很受到
科班出身的
、他很受到瞩目。那他在跟一个街头篮球员比赛的时候啊，他就说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这种科班出身的好像都是靠身高的优势，结果呢他就直接站在外面投了
三分球，
对，三分球直接压制对方，这也蛮有趣的。其实这些科班出身的人，他并不是只是长得高就可以了，
其实他们的基本功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像参与在系队里面的练习，那个是很严谨的，对不对？像金玲自己在系队当中的练习，应该也是蛮严格的
体能的训练是少不了的
啊。对，
我记得有时候是密集训练的时候，每天都要去跑那个操场之外。你还要去爬楼梯
哦，爬楼梯也要
快速的往上往下爬，去训练你那个腿部的肌力。当然球场上的团结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哦。对，团队的运用，
没错。
因为像在街头篮球或者是花式篮球里面，比较讲求的是个人的展现，
是的。
但是在正规的篮球训练当中，还要顾及到全队的表现。
我记得有一集就是他们就是分成三对三，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分什么你是科班或者是花式，就是混在一起
一起打。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有一集就展现出来团队的重要性。因为就像刚刚张赞所说的，打花式篮球的人，如果你没有特别注意到团结性的话，
对，
你就会发现怎么在打三对三的时候反而没有办法拿到好的分数。因为可能你就会比较会注意到自己的视线，而忘记你的队友们其实在更好的位置等待着你去 投球给他。
对，
嗯，
哦，所以在这个团体的比赛当中，其实互相的传接啊，互相的这个彼此的相顾是很重要的，嗯，不能够又是自己一个人，好像这个什么三英战吕布啊，嗯，自己跟三个人对打啊，一定是要发挥团队最大的效用。
是，
所以像在这个这就是灌篮的节目当中，他其实都是用三对三的篮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斗牛比赛居多。那其实这蛮有趣的，因为我以前以为三对三只是一种比较业余，或者是说大家一般打一打，但是听说在2020年的奥运会上面，这也要成为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了耶。
嗯，
不知道金宁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会更加的刺激吧。
哦，怎么说？
因为其实你打全场的五对五的篮球比赛，体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相较之下，你的技巧性啊，跟你的准度也会比较下降，
哦，
但是三对三基本上你就是只有在半场以内的活动，
嗯，
所以你可以有比较多的机会去展现你个人的技巧性，
哦嗯，所以其实也增加了
视觉上的效果，
比赛的节奏更加的紧凑。
对，
嗯，这我想也是为什么这就是灌篮这个节目这么好看的原因吧。它的这个场地不用很大，但是这个斗牛起来的那个精彩程度是非常的高的。
嗯，
刚刚聊到了这就是灌篮里面，哇，有不管有科班出身的或者是街头的篮球员，他们都在这个节目当中努力的争夺篮球的宝座，他们都发挥了他们很高的技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就是灌篮这个节目的节目主题曲，叫做《篮魂》，篮球的篮，由831乐团所演唱。
嘿，我们为什么而活着？嘿，生存的规则是什么？困在人海里面，争夺欲望的冠冕，每一天吹过来狂的风，多久没擦亮你天空的笑脸？我懂你心底那个梦，从没老。爱过的既然忘不掉，就燃烧。该抛下骄傲的船锚，像风暴。我的家是用来奔跑，停不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张赞邀请到了起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宁，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篮球。Hello， 金宁。
你好。
啊，金宁是也算是科班出身吧。
不算是吧。
不算了，
业余兴趣。
业余啊，应该是说你也有这个业余篮球的经验，那你也有一些比较正规训练的经验。
对，大学的时候有参加系上的篮球队。
是啊，那今天我们聊到了这就是灌篮这个非常火红的篮球综艺节目。
嗯，
那当中呢当然也捧红了一些特别的球员。
对，
其中我们当然第一个就要来聊这个网络上面排名就是最强的，认为他是节目当中最强的球员，张宁。
张宁
是张宁他自己原本就在这个中国大学生的篮球联赛里面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了。
嗯，
所以他在节目当中崭露头角也不令人意外。
对，
那金宁自己怎么看张宁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厉害的球员呢？
嗯， 真的他的球技是很强没有错。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这就是灌篮前面在海选的时候前面有说到就是会有进行一些一对一啊或者是斗牛的一些比赛。
对。
那其中有一场就是张宁那一次的状况其实不太好。
哦，状况不好。
但是可能他自己也开始着急了，所以他反而就没有看到他的队友们已经在跟他要球，所以有几次他就错失了好的机会。
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说，就是当你的状况不好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抉择呢？尤其是可能你是一个在旁人看来你是一个实力坚强的一个选手
啊，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而张宁是他后来就发现说这样不对。应该是要为了整个团队而着想，所以到后面呢，他就把球就投给了他的队友，
是，
然后帮助他的队友能够顺利的得分。
所以其实像张宁这样，我们甚至称他为这个得分机器啊，因为他非常的厉害，全能型的一个选手。可是他也会有比较弱的时候，
对，
或者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哦，把球拿起来很容易，要放得下。其实不容易，
没错，
要把球传出去也不容易啊。不过张宁能够在这样的节目当中慢慢的去学习这一点，我想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没错。
另外呢，有一位叫做杨正啊，这也是金宁介绍给我的，我原本没有列在上面。
刚好分别都是出自于不同队，刚刚提到的那个张宁是出自于龙骑士队，
龙骑士，
也就是郭艾伦跟
李
易峰
所带领的队伍。
对，然后我们所提到的杨正呢，他是另外一支的队伍，就是周杰伦还有林书豪他们所带领的。
J Team
在就是节目进行一阵子之后呢，他们就有开始了所谓的积分制的三对三斗牛。也就是说在时间之内呢，两队的导师们是可以无限制的换人的。不过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在这些球员们有些人可能身高是超过200公分以上的。
哇，巨人。
对，所以就是有规定说超过200公分以上的不可以在篮下禁区内投篮。
有一些规范，
有一些规定
才公平。
没错，要不然就是找那些特别大只的在篮下
他就一直灌一直灌，
对，一直灌就好了但也因为这样就是带出了许多的刺激感，以及你要怎么样去组织你的团队。那在这一场龙骑士对上 J Team 的比赛当中呢，一开始龙骑士是赢了20分。
哇，领先20分
领先20分。另外一队 J Team 在落后20分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林书豪他所显现出导师的态度是我们值得可以去学习的。就是林书豪他一直去鼓励他的球员们说没关系没关系的那种。
哇，今年连口音都学得很像。
OK 的，没关系的。
是。导师给予他们精神上的鼓舞。
对，尤其是当中的一个算是核心人物吧，也就是杨正。杨正他刚开始的状况其实不太好，他自己也觉得说诶，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投进去。但是林书豪也特别的鼓励他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下半场就可以进了。所以在最后杨正是在最后的几秒钟投出了一颗压哨的三分球，追平了比数，也是114-114分，进入延长赛。
哇，压哨球那个很精彩耶，就是说时间已经要结束了，然后他刚好出手，然后那个球就在空中这样飞飞飞飞飞，好像慢动作一样，然后进去了，哇，全场欢呼。
对，然后大家应该很想知道最后是怎么样吧。
是，最后到底怎么样，他们终于追平了嘛，可以进入延长赛，那到底 J Team 有没有这个反攻逆转胜呢？
最后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一颗压哨的三分球，然后加上 J Team 对他们就是一直在林书豪的鼓励之下，还有周杰伦的鼓励之下，他们不放弃的精神。
是。
所以到最后面呢，是算是逆转胜吗？
应该可以算是吧，一开始落 后20分，
对对对，气氛低迷，然后到气氛高昂，
哇，
对，反倒是龙骑士就本身就有一点自乱阵脚了，
哦，
嗯，所以最后是119-125，由 J Team 获胜，
是，这很励志的一个故事，
对啊，而且到了结束之后呢，节目就有访问这一些球员们，
对，
特别问到了杨正，他算是 J Team 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嘛，但他在分享过程当中，他觉得，我们球队能够赢球，并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关系，而是大家的功劳，因为我们大家团结一起，而且我们都不放弃，坚持到最后一刻。
哇哦，所以其实团队对于篮球运动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虽然看起来投出那个压哨的这个三分球的是杨正，好像他是那个大英雄，可是他自己也知道，如果不是整个团队在支持着他，不是因为有林书豪、周杰伦这样的导师在后面给他鼓励，其实他也投不出这一球来。
对啊，因为前面他刚开始是投的不太好的，
状态不好，
嗯，
所以其实篮球运动真的是很有趣，不只是运动身体，也让我们人际的互动，我们会更有智慧，我们知道我们是要跟别人配合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有他擅长的部分，就算你好像在球场上是全能型的，好像张宁这样子，你也都有软弱的时候，需要把球传给别人。圣经里面就有提到说，三股合成的绳子啊，不容易折断。其实三对三斗牛也是一样，你们三条绳子原本自己都有各自的功能，但是你们捆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更加的坚强。
是，
金宁自己在球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遇到很好的伙伴，可以跟你一起在场上厮杀呢？
有。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还戏称自己是一个黄金组合。
哦，这样子，哦，
因为金宁有个金字嘛，
欸，
然后我那一位队友他有一个黄字。
真是太绝配了。
就是我们就比较有默契，可以互相的把球传给对方，尤其是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
在篮球运动当中，我们不只能够让身体更加健康，也可以学习看到自己的弱点，然后学习跟别人一起合作。其实不管你是哪一种球员啊，其实像张赞呢，我觉得我就属于搞笑型球员。我的球打得不好，但是我很会搞笑，一直乱叫。精灵都受不了。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在神的创造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失败品，我们都是上帝的珍宝。期待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从事篮球的运动哦。今天非常谢谢金宁陪伴我们一起聊了一聊非常火红的节目，这就是灌篮。下一次我们再跟金宁一起来聊篮球吧，谢谢。
谢谢。
跟着张赞动一动，动挑战。
嘿，hey， 今天的动挑战当然跟篮球有关啦，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奇来颂扬的主持人许金宁来到我们当中帮我们讲解，当我们的指导老师。Hello， 金宁。
你好。
金宁呢，今天要出给我们的作业，哦，今天的动挑战是什么呢？
成功上篮五次。
成功上篮五次，上篮这个动作其实结合了跳跃还有运球嘛，当然还有最后把球给挑到这个篮里面去。
没错。
那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重点呢？
第一个是脚步。
脚步
传统上呢，上篮是三步嘛，
哦，
那如果你是习惯右手上篮的话，那建议你第二步踏出的第二步是左脚，左脚是起跳脚会比较好一点。
哦，是。第二脚是左脚，应该第一脚就是右脚吧，是不是？啊，除非你有第三只脚。
就是你的要跳起来的的那一只脚是左脚。
非惯用脚。
对。
是吗？
对。
Okay，
然后让你的右手，惯用的右手这样子把它挑进去。
哦。为什么说是三步啊？这样不是才踩两步就已经跳起来了吗？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好的预备，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再多走一步就是犯规了。
就犯规。好，提醒你第三步就要飞起来了，不能够再踏在地上了。
没错。然后就是运用你的指尖咯。
指尖的部分把球拨出去，
对，拨进去，因为上来就代表说你已经跳起来离篮筐很近了嘛，
哦，
所以你就不能够太用力，所以就可以善用你的指尖轻轻的把它挑进去。
哦，不要太用力，不要太僵硬。
对，最后就是上篮的时候基本上会有敌方来挡你嘛，
哦，
所以你
对
你的左手另外一只手就是要防护的动作。
哦，防护，
对，
保护自己的球不要被别人拨掉，
对，可以做一个防守的感觉，
隔挡的感觉，哦，所以这是传统的三步上篮，并不是说你真的踩到第三步才上篮，而是你第三步应该已经是要飞起来了，
在空中跳跃了，
空中跳跃，
哇，
听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操作我们应该从哪个方向进攻练习比较好呢？
从篮筐的右侧吧。
右侧，
如果你是习惯性是用右手上篮的话，
哦，可以在篮筐面向篮筐的右侧，
对，右侧大概是45度角的那个方向，
斜的切过去，
对，斜角的切过去。
是，那这个球我们应该要直接就是把它放，就是好像刚刚好放到那个框的里面，还是说有一些人会有这个打到那个板再弹进去呢？
我觉得是看你个人哦。
嗯，
有些人就是喜欢，就是他就刚刚好把球放进篮筐里，
听那个声音，
要 truck 的声音，对。那如果你是要用擦板的话，就是擦那个篮筐上面那个四方形的右上角的角胶，去让那个篮球去擦那个角，
是
擦板进去篮筐，
一般来说进去的几率就比较高了，
对。
哇，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动挑战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可能很难，要把它练得好也是不容易的哦。精灵导师，今天我们的动挑战是什么呢？
成功上篮5次。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成功上篮5次吧，一起动挑战。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9年1月14号礼拜一，农历12月9号，今天绝妙家族，哎呀，没有寿星，
新朋友赶快加入啊，
哎，赶快加入，加入绝妙家族很简单，
只要写上您的笔名，告诉我们您的生日，要过阳历或农历的生日，分享一下你的兴趣爱好，一定要说的就是
绝妙
之处啦，告诉我们你的家乡在哪里，介绍一下什么好吃好玩的，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拜访拜访。你的人生信念是什么呢？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名人名言哦，还有最新的通关密语是
一举成名天下知。那么虽然今天没有绝妙家族的寿星，但是我们还是要祝今天的寿星生日快乐哦。今天的生日祝福语是什么呢？
今天的生日祝福语啊，在旧约圣经申命记11章14到15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送给隐形的寿星。
隐形的寿星，如果你是今天的寿星，赶快加入我们吧，
生日快乐。
嘿嘿，听完今天的动绝妙，有没有想要动起来呢？
有。
之前呢，有一位王听友也有在网络上面跟我们留言说，他也想要跑步啊。
哦，太好了，你跑得怎么样呢？
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苗条，越来越健康了呢？
坚实了。
对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都很好，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很棒的身体，就是要让我们好好的来动一动的。
继续要跟阿张哥张赞动挑战哦。
今天的动挑战是上篮5次成功哦，要成功才算 哦。
好好好，
好的，我也会跟这个精灵姐姐
一起
努力的。没错，欢迎你呢，也可以透过短信、透过电邮来跟我们联络，分享你运动的成果。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给绝妙。
而我们的电邮信箱也很好记哦，是汉语拼音的绝妙 @良友.net。
上篮五次成功，记得要告诉张赞哦。
哎，也可以把你英俊的、帅气的外表，
还有美丽呀
啊，美丽的外表啊，照下来给我看。
OK，
好的，今天很开心与您共度这半小时，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
绝妙当家，明天再相会喽，拜
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 对生命的无奈。
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
深慈爱永不